加福音二十章，我从二十七节读起。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这个撒都该人所问的问题是很多很有理性人所问的问题，就是不相信圣经里面，其实不只是圣经，所有超自然的宗教他们都不相信。那么当然其中包括童女怀孕啊，包括死人复活，包括天堂地狱。当然我们也知道基督教以外的人，有些人是相信这些的。我们今天就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对复活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信仰带给我们，带给全世界唯一真实的盼望和复活的真实，是对我们今生来生都有多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今天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你要知道将来在天上的美好，如果纯粹用我们现在的人生来讲的话，是不太能够了解的。但是又不能离开现在的人生，不能离开现在人生，又不能完全用现在人生。那个重点在于我们根据圣灵，我们根据神的话来了解今生，来了解来生。所以将来在天上啊，我们这里希望每一个人都因为信耶稣，我们将来在天上都能见到面，都能欢喜快乐。但是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觉得我们七十岁八十岁的老弟兄老姐妹，他们在天上永永远远七十岁八十岁吗？你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赞美主的弟兄姐妹，包括刚刚满月的小 baby， 将来他在天上也是永永远远只有一个月大吗？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我看到也有长辈，将来你在天上，你希望你是用什么形式出现呢？我猜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十八岁左右，那个时候是最好的哈。那六七岁实在太小了，六七个月太小了，八九十岁实在太，长辈请原谅哈，太老了哈。我不知道。好，假如我们将来在天上都是十八岁，那你看到你孙子和看到你祖父的时候，你怎么称呼他吗？你看到你的孙子，你的孙子他喜欢，大概也是喜欢十八岁的状况吧。你说，哎呀，乖孙子，一样大耶。那你碰到你祖父的时候，他也信主，你怎么称呼他呢？就是我们在天上这个人间的年龄会是怎么样呢？撒都该人，他们很有学问，他们也相信摩西五经。但是因为摩西五经里面没有太多，没有直接讲到复活的事情，他们觉得那才是纯正的正确的。那么后来旧约讲到的复活，他们都觉得那个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相信的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讲到的，或者说撒都该人觉得，撒都该人错了，我们等一下会讲。撒都该人觉得我们就照摩西五经生活嘛，我们的生活信靠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快快乐乐就好了。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各位，不是现在的人有科学的思想才不相信超自然，当时就有撒都该人，他也不相信超自然，他也相信旧约圣经里面的摩西五经，他也相信神创造世界，他也相信有一个伟大的上帝。但是我们人只有今生，今生完了就没有了。那很多人很喜欢撒都该人，尤其是那些很理智的人，觉得信仰能够这样就好了，不要迷信。当然他们错了，不过我们听到他们所提出的理由，再根据我刚刚所举的例子，你们应该也觉得有点道理的。 真有复活吗？如果复活到天上，这个伦理不是大乱了吗？每个人都是十八岁的状况，祖父、高祖父、曾祖父，那怎么叫他们呢？孙子、孙女、曾孙子、曾孙女怎么叫呢？好了，不要想那么多。你在天上的时候，你希望看到你妈妈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你希望你妈妈看到你是什么样子？我们再一次说，这个年龄的差距，因为吃喝嫁娶所产生的一辈一辈的，好像是一个问题。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撒都该人不能解决，就是说所以没有复活，如果有复活，那个辈分会太乱。那耶稣就回答了，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到重点。34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啊，这个恐怕基督徒要小心一点看哦，因为这话不是对非基督徒讲，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只是对非基督徒来讲是陌生很自然，对基督徒来讲其实也很陌生。我们先说耶稣讲的这世界和那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世界，那世界应该就是天堂了。这世界，基督徒，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印象，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有一点点正确，但是很多是错误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痛苦、罪恶、邪恶、下流，是一个叫人觉得难过的世界。将来的世界呢，就是天堂天国，那是美好的、幸福的、快乐的，永远永远美好的世界。啊，这个就一个角度来讲没有错，但是不完全对，以至于那个错的部分也非常的多。我们马上就要讲啊，这世界不好，那个世界很好，这不限于基督教。很多的宗教，包括佛教、一贯道、道教，恐怕都有这种想法。佛教徒尤其讲这个世界的空和虚。那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讲啊，这世界充满了罪恶啊，哎，人生真是叹息、劳苦、疲乏，诗篇90篇嘛，人生很辛苦嘛。好，然后我们在这世界这么辛苦，那么将来呢？信对了宗教，我们基督教讲我们信耶稣，佛教讲你信什么阿弥陀佛或别的，你可以到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都是美好的。如果我们当中有念社会学、宗教学，也会说那个作者或者你们老师不是基督徒，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可能都会课本上都会讲，所有的宗教都是要解决人在今生的痛苦。这个痛苦，我们在座的还有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从在母腹中就开始有。雅各在母腹中就跟他哥哥打架，那么姐妹们，你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有怀胎之苦，这是创世纪讲的。那小孩子在母腹中，即使不要跟双胞胎的兄弟姐妹打架，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们教会也有啊，有的在腹中就开始有困难、有问题，包括脐带绕颈。脐带是妈妈给他营养的东西，常常变成要了他的命，或者让他生下来智障或者什么的原因。哎呦，人在这个世界，从在母腹中最安全的地方就有很多的危险。然后我们慢慢长大，哦，真是好烦恼哦！小朋友也烦恼，大人也烦恼，小孩也生气，大人也生气，每个人都不高兴、不快乐，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气，然后每个人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痛苦，但是又怕死，但是就是非常难过，考试、读书痛苦，改卷子、改作业也痛苦，做老师。很痛苦，做学生很痛苦，哎呦，我看做总统也真痛苦哦。做总统的女婿和媳妇也很痛苦，不管马总统或陈总统啊，都是人生就有很多苦难。圣经这样讲，其他宗教也这样讲，你自己也可以体会得到。好，所以我们有一种盼望， 哦，这一辈子这么苦，下一辈子还要苦吗？那理智一点人就说没有下一辈子了，我们就这一辈子想办法活好一点，活不好你也只好认命了。那很多宗教就说，那我们要去一个很好的下一辈子的世界。基督教也有讲，虽然我们知道别的宗教错的，基督教是对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世界很苦，将来的世界会很好。好，那么怎么去将来的世界？先简单讲一下将来世界有多好嘛。将来世界有多好，我不太知道佛教讲那个极乐世界讲的多好，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其他宗教的，在板桥一定有很多其他宗教的，你不妨问问那些很虔诚的，问问其他拜其他假神的人，你们所信的神给你保证将来的天堂死了以后去会有多好的地方，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去研究它，但应该都很好。回教徒呢，没有侮辱回教徒的意思，不过照我所知道，可兰经是在讲到回教徒将来到的地方，他们都是写男人来，不再写女人，就是男人，一个好的男人，一个好的回教徒将来在天堂就是有四个处女陪着他吃葡萄。哦，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事，四个处女陪着他吃葡萄，当然还有别的性的事情了哈，那很下流，但是哎呦，四个处女陪我吃葡萄，吃一天可能还愉快，其实吃葡萄吃半天就已经够了，要吃十年、一百年、一万年、一百万年，我都吐了，我的头发都长成葡萄了，就是我不觉得那是很快乐的事情哈。那我们圣经怎么讲呢？叫将来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呢？哦，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书说哦，天堂三分钟，那些我都觉得不大可靠，因为如果是可靠的，圣经里会讲。好，那圣经有没有讲呢？好像有讲到将来我们在天上的那个美好哈，有提。当然这个每个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我就读一点给你听。各位，圣经讲天堂，讲将来的那世界，讲的是非常少的。不过我就提一点哈，有人说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各位就听我读就可以了。以赛亚书十一章所讲的就是哈，十一章第六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圣山片处就是指天堂了，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好，就是将来啊，以赛亚书十一章讲我们天堂呢就是六福村动物园，噔噔，然后那里的动物都不会伤人害物，你可以摸它也不会伤害你的。后来在以赛亚书65章也有讲类似的哈，在那里他用耶路撒冷来描述将来我们去的地方呢，欢喜快乐，不再有哭泣和哀嚎，20节也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哎呦，看起来还是会死，只是活得很长，100岁死算孩童，100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有9000岁万岁了啊。然后呢，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这也不太理想哎，还是我要自己盖房子哎。栽种葡萄园，你看又是葡萄了，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其实这里所表达的，与其说将来的美好，不如讲现在的辛苦。现在的辛苦就是什么？他们栽种的别人吃，他们建造的别人住。各位姐妹，你现在养育的别人娶别人嫁，你养的女儿都是送给别的男人，你养的儿子都送给别的女儿，也很倒霉嘛。将来在天上你做什么都是你的了，将来在天上照我们以为的解释，这解释是错的哈，以为解释就是我自己种自己吃，所以等一下爱宴的时候要吃的自己去烧，不帮你烧， 吃完了自己洗碗不帮你洗，将来在天上就每个人管自己，这当然不是。这只是在讲到我们在人生好辛苦，为谁辛苦为谁忙，辛辛苦苦到最后，我们刚讲的还是最幸福的哦，你的儿子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但是好像也变成别人的了。当你的老公变成别人的时候，那就不是好归宿啊，那也很痛苦啊。好，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辛苦了半天如飞而去，我们辛苦了半天，包括你上班养育儿女，包括你做的事情，就自己很难享受得到。哎呀，每行每业都是，我们教会有一些医生，哎，我觉得真的好辛苦哦。那个医生我真觉得不是人干的，虽然他们很多人都羡慕变成医生，好辛苦。我因为这教会总是有的时候需要去探访啊，或者是关心啊。那个我们昨天有一个姐妹开刀，是我们教会弟兄帮她开刀，开刀5个钟头，她是第一刀，她早上8点钟开刀，可是在前天晚上，这个医生很爱主的，很爱病人的医生，他11点半还在查房呢，第二天早上第一刀就要开刀，然后开完5个半钟头，他下面还有2、3刀，很辛苦哎。人生很辛苦，做外劳很辛苦，做医生很辛苦，做牧师很辛苦，做师母也很辛苦，做弟兄姐妹很辛苦。哎呀，常常辛苦了没有享受。好，他只有讲到说，其实他的意思说，你不会白白辛苦，将来在天上。不过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嘛，哈。我们等一下都会说明，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哦，刚才我们看耶稣讲，在天上没有娶没有嫁，可是这里说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因此有人说，这不是在讲天堂，这是在讲千禧年的国度，或者这是讲什么？那么我觉得不，这是在讲天堂，只是我们怎么了解它，我们等一下会再说。第24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下面又是啊，豺狼必与山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好了，以赛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特别喜欢动物园，所以天堂就像动物园一样。那使徒约翰呢，大概在世界上虽然他是打过鱼的，但是也非常喜欢做首饰，在银楼工作过，所以他讲的天堂就是黄金街碧玉城。哦，如果天堂是黄金街碧玉城好像很好，但是我觉得也不太好哎，那很容易摔跤呀，我这年纪大的动不动就摔跤，滑得很呢。我宁愿天堂是青草地啊，黄金街碧玉城一撞也很辛苦哎，我宁愿是沙发地毯呢。好，各位，圣经里面谈到天堂，谈到耶稣所说的那世界，其实非常少，可能不到1%。圣经里面讲天堂，讲地狱，讲将来美好的世界和将来可怕的世界，都讲得非常的少，不会多谈。相反的，像佛教，照我所知，尤其是印度教，在描述地狱的时候，哦，那非常的仔细。哦，你怎么样被人家咬一口肉又长出来一口，然后怎么被烤，那火有多大，然后烤了盐有多少，然后被烟滋滋叫，哦，都有写。每一个在地狱的可怕，青面獠牙的，我听说像敦煌的那个壁画里面很多就有画这些在地狱里的那个可怕，当然还有其他的，包括色情的图也有哈，但就是有讲到地狱的可怕。圣经很少讲这些，不管将来天堂地狱的美好或可怕都没有多讲，有讲一点点，对不起，又是以赛亚也讲了一点点。天堂讲像动物园，地狱像什么？像昆虫园，那里的虫不会死，天天咬你，这就是地狱。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形容，圣经没有太多讲天堂，也没有太多讲地狱，它只是用人能够了解的方式 来描述地狱的可怕以及天堂的美好。当圣经讲到天堂是黄金街碧玉城的时候，不是说天堂真是黄金街碧玉城，可能有些地方是这样，而是在讲到那里的高贵贵重。当天堂那个有各样的动物的时候，不是说那是一个动物园，而是说天堂像神原来创造的伊甸园一样，那些动物植物昆虫都不会伤害人，而且美好快乐的在一起生活。圣经只有讲到像这些，就人不伤人，在那里不会伤人害物，在那里不会徒然劳碌，那里不会空虚。但实际上怎么样呢？没有多讲。耶稣也有讲地狱很苦，耶稣有讲到财主和拉撒路，财主到地狱，有人说那不是地狱是阴间，不过我认为那是阴间了、传统的讲法也是阴间就是地狱，很痛苦，很痛苦，就是哦，他只能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地方，他不希望任何人再来这个地方。好，我们讲这些并不是负面的，反而是正面的。各位，圣经里面讲天堂地狱将来那个世界讲的很少，但是希望我们将来都去那美好的世界，信靠耶稣去那美好的世界，讲这么少，我们怎么去呢？我们怎么又会想去呢？圣经基督教讲最多的是今天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世界。我们并不是一个躲避世界的宗教，我们在这个世界，而且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世界里，可以同时经验到天堂和地狱。当我们经验到天堂的美好的时候，部分的一点点的美好就让我们这么多的喜乐，就让我们迫切的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到那个美好的世界。当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经历到一点点地狱痛苦的时候，就让我们害怕厌恶地狱的可怕，而让我们要远离地狱。好，那是什么？各位，其实我希望你们真能常常体会这一点，可能你们人在福中不知福，你们的敬拜就已经是稍稍尝到天国的美好。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稍稍尝到地狱的痛苦了。这个包括最终之乐，我们在地上都可以体会到那个带来的不安，带来的辛苦。教会有一个青年弟兄跟我相当熟，他都什么事都跟我讲。他是很好的弟兄，但他有个很大的毛病，他喜欢看色情网络。他喜欢看色情网络，当然就是看色情网络给他一些快乐啊，最终之乐。但是没有一次例外，这我只是用这个色情网络做例子。一定啊，我们男生，各位，我是没有看过，对不起，不是说谎啊，这个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很多男人都会看，一定是给你一些快感，给你一些愉快，给你一些刺激。但是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对犯罪包括看色情网络的快乐后来所带来的痛苦，你也一定能体会。没有人会不体会到任何一个罪恶的痛苦，包括你背后说人坏话，包括你有婚外情，包括你上色情网络，包括你嫉妒骄傲，罪是叫人死，叫人痛，叫人伤心。而可怕的就是我们会被他辖制，再苦再痛，下一次我们又想再犯一下，因为有甜的滋味，甜了以后很苦，我们又会受苦，而且一次比一次苦。就是罪恶的痛苦，地狱的可怕，其实我们今天也能体会到。我想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上帝把他的律法，把他的善良放在人的心里面，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人应该怎么生活的那美好放在人心里面，罪恶把这个做了很大的破坏，但是不能消除我们对上帝善良道德的喜悦，不能完全消除。虽然罪恶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的扭曲，但是也不能消除我们对犯罪结果的痛苦 和难过，不能够消除。流氓、地痞、不信上帝的人一样都会有这种感觉。好，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回到耶稣讲的这世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我刚刚讲的这许多都要表达一件事情，第一个，这世界并不是全然负面的，这我希望提醒基督徒，是我们有唱这些诗歌，这世界非我家，还有圣经里面这世界抵挡上帝经文多得不得了，这个世界充满罪恶，人有罪恶，世界有罪恶，这我们知道，没有哪个宗教像基督教这么强烈的讲这个是一个败坏堕落抵挡上帝的世界，我们不否认，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刚刚讲了，连非基督徒也知道，事实上佛教徒描述的有些地方比基督徒还要更深刻，他们在描述这世界上的虚空的时候，业障的时候也描写出很精彩，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也让他们知道离开上帝的世界是多么的空虚，这我们每个人都会，你没有看过佛经，没有看过圣经，上帝的律法写在你心里你都知道，虽然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件事情，希望基督徒常常被提醒，第一，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甚美好，第二，这个世界即使在堕落败坏抵挡上帝中间，无时无刻无事无处，上帝不再用他的慈爱能力在管理，所以即使这个世界有极大的黑暗，上帝的美善仍然在这个世界中有，就是我们既会经历到痛苦，也会经历到上帝的美好。那么对基督徒来讲，上帝的美好远远一定要胜过这世界的一切的痛苦。我不是不知民间疾苦，各位，我自己也有痛苦，各位，我自己也想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自杀过，我有过啊，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常常想怎么杀人，当然这样讲太难听了，我常常会想到这世界有多少人，30亿的人被蒸发掉就好了，不见就好，其实那还是说那讨厌的人消失就好。我有的时候也听到我们教会姐妹说，康牧师，我最希望就我太太我先生消失了，其实意思就是把他杀掉了，只是不用杀而已了。有的时候我们也真希望包括我们的儿女最好不见了，就暂时不见了，就是我们人包括我都有活不下去的时候，我都有，也不希望别人活下去，觉得他是人渣，他活在世上一天到晚给人家麻烦，各位，我们都有，有的时候强烈一点，有的时候微弱一点，但都有，我们都有非常多的艰难在这个世界，但是信靠上帝的人即使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总的来讲，我希望你能越来越因为信心有喜乐。各位，我在教会里面，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从人来讲我应该越来越不快乐，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越来越老，各位，人老了各种病就出来了，各种原来叫你快乐的东西不太能快乐，以前呢只想吃东西，先吃两口，没胃口，真的很悲哀，不过我现在胃口还很好，牧师，等一下中饭我可以吃很好你要请我吃牛排冰淇淋我都不要，没有没有没有，还开个玩笑，但是可能有一天就没有了，人越老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美好离他越远，这是一个铁则，这是一个会朽坏的世界，我们人会老，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在一切痛苦的这世界里面，人因为上帝原来创造的美好，而那个美好不管有多大的罪恶也不能把它完全消灭，以及上帝继续的管理恩典，以及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就有，是的，弟兄姐妹，我不怕讲，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是很难说，各位，每天在教会里面，尤其我们做牧师，其实不必做牧师，你是外劳，你是基督徒，你是非基督徒，你是开计程车，你是总统，哪一个时候没有痛苦，没有艰难， 这我再一次讲，不需要什么特别行业才知道，每一个行业都有。我刚刚讲医生也是很辛苦，总统也是很辛苦，但是信靠耶稣的人在每件事上都可以得胜。我在教会里面，我本来想举一些例子，哦，昨天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就是越来越退化，他没有那么严重像渐冻人一样，但是差不多是这样。他现在大概50岁，他40岁的时候就不能工作，他现在不能翻身，不能站，不能坐，他会越来越恶化。他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天天就在骂上帝，因为他很愤怒，但是现在也不是认命了啊，他也学习着能够感恩了。我也陪他一起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30几岁，个子带这么高，他是一个有蒙古症的弟兄。这些很普遍，我们基督徒没有置身度外，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就特别比世人在吃喝嫁娶工作盖造上比别人优秀，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主。各位，我不需要举例子，事实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教会，每一个神的家都美好。这个教会我每次都体会真是好，而且不是为了中饭啊，越来越好。应该是这样的，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朽坏，可是上帝的恩典是越来越荣耀的呈现出来。神永不变，但神所救的世界和他的儿女非常的，而且能够继续的美好。虽然我们不能停止衰老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停止是在将来的世界里面。好，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即使有一切的眼泪，我刚刚说你们教会，你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定都有这样的经验，甚至还不是弟兄姐妹，教会关怀知道你们有的时候在病院，有的时候在失业，有的时候在夫妻争吵，有的时候在儿子吸毒，有的时候在这样那样，大大小小很常有的，在学校被霸凌，在办公室被性骚扰，或者很不幸的有的时候你是去霸凌人，你去性骚扰别人的也有，我们都是罪人，然后我们一直都在这种受害。唯一的答案是耶稣基督，或者唯一的答案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仍然经历各种可怕错误的事，但是神的恩典在这里特别的丰富，在人的软弱，在人的罪恶上显得刚强，显得圣洁，显得得胜。我们感谢主。耶稣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不好，基督徒不会说这个世界只有负面的，这世界有太多的负面，我们知道抵挡神那是真实的，充满罪恶是真实的，悖逆那是真实的，但是即使这样，这是上帝造的，所以基督徒没有自卑感。我以前向来很有自卑感，觉得上帝造我造的不怎么好，那当然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更觉得上帝造的不好，自卑生气，有的是先天的觉得不好自卑生气，有的是后天的生过一场病长过天花，或者是怎么样就开始恨上帝。各位，我们没有自卑感，我们不是没有感觉，我们不是不希望自己漂亮快乐健康成功，我们希望，我们也祈求，我们也愿神赐给我们，我们也愿神赐给大家，但是我们有主使我们在有这些或没有这些，不管是灾难或幸福当中，我们都有满足的喜乐。在这个世界你要活下去，跟在将来的世界你要活下去一样，你要全然的仰望这位主。而且在仰望这位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可以在每天，在每年，在极多的辛劳当中，你仍然是感谢主的。这个不管你看约伯记，你看诗篇90篇，你看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我们有的信息不是消极的。对，诗篇90篇好像很消极，哎呀，这个人生好像一生叹息，可是因为第一句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最后一句我们所做的功求你坚立，愿荣耀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哦，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即使在一生叹息的世界里面也有永恒的祝福。有的时候有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但是主的带领一定对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信心，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其他弟兄姐妹也就是教会对我们帮助和扶持，使我们可以 继续走下去，而且彼此扶持走下去。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没有错，这个世界会过去没有错，这个世界很多罪恶，但是我们不离开世界。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不但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但不自卑，不但不绝望，我们会难过。我刚刚说我自己都想过自杀，真的不是在骗你，很忧愁，很烦恼，很愤怒，很气愤，会有，每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摩西也有，以利亚也有，这两个人都求死过，所以不是什么特别属灵的人就不会，也不是这是一个普遍的很烂的人的现象，我们都会有。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求主让我们见证上帝，我们在其中见证上帝的美好，旧约新约都是这世界，而且我们在这世界里面生活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我说了，我们经验好像地狱一样，这你看这个世人就特别能写，包括佛教徒，这个世人在描述这个世界的悲惨的时候，我觉得无神论、异教徒都可以表现得很好，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他们不认识真神那种痛苦、那种无奈、那种虚空、那种罪恶。在中国民国就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时候，就写了很多旧世界的败坏，哦，写的都很动人。当然现在新的他们自己建的新世界也未必就好，不过我们不谈政治上的事，我们台湾也是一样，我们也有很多的罪恶。但是罪恶里面我们也会说，不管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任何一个地方，在元朝的世界、在哥伦布的世界、在帝国主义、在殖民主义，我们还是即使不信上帝的人，神仍然有他的恩典。诗篇145篇，耶和华的慈爱覆遍地都是。不信主的人仍然有阳光、空气、雨水，不信主的人仍然有道德、善良，不信主的回教跟基督教是世仇，有基本上的不一样、不一致。可是我看到多少回教徒，多少外劳、硬劳是回教徒，他们的善良、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包括有一个回教的外劳对我母亲的照顾，我真是感谢上帝。遍地满了主的慈爱，即使是罪恶的世界，但是你必须有信心，而这只有基督徒能看见，这只有有上帝的话、有耶稣的救恩、有圣灵的人能够看见。我们并不是说谎，我们并不是把好的说成坏的，我们并不是粉饰太平，我们非常敏锐的、尖锐的、敏感的看到这个世界上邪恶，而且非常敏感的、渴慕的祈求善良。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活在痛苦罪恶中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嘻嘻哈哈，但是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上帝的救恩，就让我们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从旧约不管是大卫、不管是约瑟，到新约不管是耶稣、是保罗、是你我，我们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有盼望，即使在患难中也能够得胜。保罗是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欢欢喜喜，但是我们能走过，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欢欢喜喜，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绝望，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我们有那个信息。这个世界是上帝造、上帝管的世界，我们在这世界因为有上帝的道、有上帝的圣灵、有上帝的救恩、有上帝的一般恩典和特殊恩典、有上帝赐下的教会，我们仍然在其中生活，感谢赞美上帝。我们其中生活，我们能感谢赞美，我们能活得好，因为我们信了这个上帝。我们在现在信了上帝，跟他的同在，对他的信心很不完全，很多缺憾，尚且让我们能够得胜，先尝到天恩的滋味，我们将来在天上完全有主，那该多么的喜乐。所以我们对天堂、对将来的世界充满了盼望，不是叫我们顿失，而是叫我们现在活的时候有力量。你将来的世界要活得多好，取决于你现在的世界活得多好。将来的世界信主的一定好，但是如果你在现在的世界愿意背主的十字架，愿意跟随主，愿意相信， 你将来一定活得更好，而且现在就活得更好。各位弟兄姐妹，爱主侍奉主并不是只是给你将来的天堂给你一个更好的装饰，是你现在就能过得更好。神现在就祝福跟随他的人。耶稣说这话也不是说这个世界有娶有嫁，娶嫁是错误的。耶稣不是说娶嫁是错误的。有很多的宗教，可能包括天主教和佛教吧，总会觉得好像多少有一点禁欲主义和苦修主义的想法，就好像你吃喝快乐多一点呢就不大对，不大好。所以呢佛教啊天主教啊，还现在有些人灵修也觉得是这样，觉得我们要刻苦己心一点，要吃得烂一点，要穿得破一点，女生要丑一点，这样才属灵一点。各位，我也完全承认，如果你漂亮一点，如果你穿得好一点，如果你有钱一点，聪明一点，你犯罪的力量可能大一点。所以这边的姐妹都个个有魔鬼犯罪的能力，因为你们都很漂亮。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否定漂亮、财富、知识等等，不会的，不管男的女的，因为那是上帝造的。我们并不轻看吃喝嫁娶、工作盖造，因为那是上帝在我们还没有堕落的时候就给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亚当夏娃的工作。我们不轻看工作，我们不轻看吃喝嫁娶，我们不轻看性关系，我们不轻看饮食，我们为饮食祈求上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为饮食谢恩，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能够吃喝的这么愉快。我不好意思这样讲，但的确也是，你为性的快乐，你为夫妻的性的快乐，也应该常常多多的感谢赞美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么快乐的享受。以及其他的，我们开车，我们逛街，我们去电影院。是的，各位，你下次去收购买东西，看到牧师了，你不要说我来买圣经的，你就说我来买漂亮的衣服，感谢赞美主。就你不要觉得这些一定就是堕落，我们承认很容易是堕落，很容易是贪婪，很容易是骄傲，但是也未必就要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在人间上帝所造的呈现出这些美的事上荣耀上帝。当然这就是我们跟很多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觉得吃喝嫁娶是好的，因为这是上帝做的，上帝造的。事实上我们跟很多不一样，应该说我们跟所有其他宗教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教义，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神所造的时候都是美好，罪恶的世界神仍然在掌管，所以即使有那么多邪恶，我们仍然可以在其中欢喜快乐感恩的生活，包括享受性、享受食物、享受逛街。是的，逛街，我自己不逛街，但是逛街也可以是非常美好的。你们下次逛街也不一定要说哦，我们要帮教会买一台音响所以去逛街，你大可帮你的新家买一台音响也是很好的。当然了，这里面罪恶的部分也很多，就是我要买一件怎么样让我更有引诱人家的能力，这当然也是错误的。这不一定是漂亮小姐，我们牧师也会啊。我去练什么人鱼线也可能不是健康，而是要让自己引诱别人。这我们的人就是好坏都会掺杂在那里。我们求神让我们更纯洁，我们求神让我们在吃喝嫁娶、工作盖造的时候更能荣耀上帝。所有的圣徒，新约旧约，大概都有吃喝嫁娶，都有工作盖造，工作、生活、上班、下班、休假、度假。一个礼拜不是只有主日是圣日，每天都是圣日。我们把主日特别看重是这一天，不是说这一天上帝特别多一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在上班的地方也有主， 你在下班的地方也有主，你在度假的地方也有主，所以度假不要随便看那个色情网络，主在跟你一起看。我们在哪里都有主，我们在哪里都可以敬拜上帝，拜神不是只有在哪个地方，在灵和真理里拜他，我们都敬拜。但是我们看重主日，因为这一天是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神定的，一起来纪念，来享受，来赞美，来被造就，来亲近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这个在平常上班工作度假的时候是没有的。我承认我们度假可能可以更舒服快乐，但是我希望你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不管是我们大堂在这里敬拜，或者祷告会，或者是前面中段后段的报告，我们都求主让我们在其中享受到主的美好。而享受到这些美好，不是享受完了出门就忘记了，而是如果你在主日有美好的敬拜，就让你在周间的六天也有美好的敬拜。在你的上班，在你的家庭生活，你说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我知道但以你在的地方也不是基督徒，甚至耶稣在犹太人的地方，圣经也说，约翰福音也说，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我们也承认在教会里会受很多的伤害痛苦，这都可能的，但是我们仍然信靠上帝，使我们不管在工作盖造，或在教会敬拜赞美，或者结婚吃喝嫁娶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上帝的美好，我们都能感谢主。这里面不是说嫁娶不好，耶稣我刚讲过，不是说吃喝不好，我们也求主赐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也为饮食感恩，我们也感谢主，我们都是主手中的工作。耶和华父做事，工作到如今，耶稣也工作，他也差遣他的儿女工作，不管是亚当夏娃在没有堕落的时候看守管理这个世界，或者在堕落以后仍然在这个世界要遵守他的律法，照着他的律法在这里生活，或者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在主的家里面，或者是在世界上，耶稣保罗都吩咐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我们工作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一样。你说他是无神论，对，你说他会性骚扰，对，你说他很邪恶，保罗在以弗所书跟基督徒的奴隶讲，你服侍人像服侍主的时候，那些人也都是邪恶的，并不是他们是主，而是他们是主给我们学习或者磨练我们的工具。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能因着信靠上帝，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美好，不一定能带他信耶稣，世上可能完全没有这个机会。就像但以理也不能带伯沙沙王信上帝，事实上他有没有影响到尼布甲尼撒永远的终不改变的信了耶和华，我们也不知道。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改变别人怎么样，而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形下可以被主改变的更像主。吃喝嫁娶工作盖造都是一样，这个世界有这些，基督也有这些，基督并不轻看这些，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基督徒最好远离这些啊。下面就讲到我刚才要讲的，有很多宗教就觉得如果我们要到将来的世界，就必须少吃少喝少娶少嫁，最好是不要嫁娶。将来的世界是这么美好，所以要去到将来的世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这是一般人的观念，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观念。那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天下更没有白吃的好午餐，烂午餐可能还可以白吃，好午餐你就要付代价，越好的越贵，可能5000块一克，可能5万块一克。那你要到天堂，那你要付很大的代价。那你要到天堂，你现在要付什么代价呢？你要戒财戒色，最起码要戒色。你看很多宗教，包括佛教，包括天主教，你要进到天国极乐世界比较好的是要戒荤，太好吃的不能吃，戒色，不要有性关系。高级一点的信徒，尼姑、和尚、神父、修女都不能够嫁娶，因为这种快乐是要戒的。这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想，但我想这是我们的人性。 我们要辛苦努力一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能够进到那个世界。这个是错误的，可是很多人这样想。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到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靠着上帝白白的恩典。我们工作没有错，我们辛苦也没有错，我们要努力也没有错，但是辛苦努力工作都是上帝的恩典。好，耶稣在这里讲一个好像是支持佛教或者天主教要戒才能够上天堂的人，他说啊，配得那世界，配上天堂的，配去极乐世界的那种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我这一次在准备的时候发现，哇，这节经文以前都很忽略。耶稣等于就是说，你要上天堂，你就不能结婚。而配得那世界的，也不娶也不嫁啊，这是耶稣说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正确的解释是，不是说我们要上天堂不娶也不嫁，而是将来在天上没有娶也没有嫁。将来在天上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没有娶没有嫁了。将来的世界是现在世界的一个更新，是比现在世界更美好的。我们去到那个世界了，我们再没有娶嫁了。好，要继续说明的时候，各位，哎呀，我又要赶快跟比较好色的人，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解释。如果要到将来的世界，你不娶不嫁，恐怕很多男生说，那我也不要去了，本人是要娶要嫁的。如果你再听到哦，康牧师不是说将来到天堂现在不娶不嫁，可以娶嫁，不过将来在天堂就没有娶嫁，那回教主说，那我也不要去，我要四个处女陪我玩。各位，我们已经说过，吃喝嫁娶是很快乐的事，或者起码有快乐的成分。耶稣在这里叫人不想上天堂啊，不娶也不嫁，那损失多大的快乐啊！啊，所以耶稣这句话，你需要好好去想一下。的确，不娶也不嫁，就表示我们将来在天上不再有夫妻这些关系了。我们刚刚讲将来在天上是什么样子，你见到你信主的祖母或信主的孙子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说他们的状况，我们的状况，圣经没有多讲，但我们大概可以根据圣经推测，可能是中年的状况，不会再生病，充满了美好，你我都是，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一个模子去整容院整出来的样子，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可是神所造的那个美好，在你在我在他身上都呈现出来，这个美好每一个都美好无比，每一个都有无限可以欣赏的地方，但是每个都不一样，而我们在一起就更美，如同今天在教会一样，我们是一个身上的肢体，肢体缺了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够美，每一个部分手指头发眉毛在一起就非常的美，我们不但是将来在天上自己美，而且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更美，而且现在在地上我们也不仅是自己美，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的时候，联络成一个整齐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更美，我们也更幸福，我们也更快乐。这就是耶稣说的，凡在世上为主摆下一切的，没有不得百倍的，你愿意为主摆上，主给你的更丰富。我们将来在天上是美好的，只是没有吃喝嫁娶的。那这个美好，这个美好没有吃喝嫁娶，就没有撒都该人讲的那问题了。而将来再生了，然后又永远不死，几千年、几万年、几百万年，那还得了？我们将来没有嫁娶，但是有那个美好。你说那有美好到什么地步？那各位，我必须再说，圣经没有多讲。那你要能够体会，就必须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借着圣灵在教会里的生活，背十字架生活，你在地如在天，希望你的每天的家庭生活，每天的教会生活，上班的生活，我知道很多人都非常痛苦，我知道，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好，但是不 不管环境怎么改变，在我们里面的上帝，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不娶不嫁是指将来在天上没有嫁娶，在地上不是说我们不娶不嫁，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新约旧约没有这个规定，说神的仆人或将来在天上不娶不要在地上不娶不嫁，要出家，要进入空门，要吃素，我们才能上天堂。我们不进空门，我们进的是窄门。我们进的是窄门，窄门就是以基督为主的门。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单单仰望基督，单单以基督为乐。配得那世界的人，是在这个世界，不是不娶不嫁，而是在嫁娶中，不以嫁娶为最终的目的，而是在嫁娶或不嫁娶当中，以基督为我们的主。所以基督徒希望你可以很自由，可以很平安。那个自由平安就包括你在你现在的婚姻家庭状况中能够平安。各位，我知道这都很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管你现在结婚了，没有结婚，离婚了，再娶再嫁，做公公婆婆，做媳妇，都有很多的艰难。然后我们常常也都会后悔，这些都在圣经里的每一个人物上面或多或少有经历，包括旧约的圣徒，新约的圣徒。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的快乐喜乐不是从嫁娶中得到，而是因为我信主，我的嫁娶可以有喜乐。包括跟你不信主的配偶在一起一样，你说康牧师，你来跟我的配偶生活看看。我知道康师母很好，但是他跟我生活也有很痛苦的时候。每个人都有，那个苦都是我们没有以基督为主，那个乐都是当我们以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喜乐。这一点我到今天实在是每天都有这个试探，每天都有这个引诱和艰难。康师母这方面就比我强很多。各位，我是一个很喜欢在家里不要有人打扰的人，我在外面辛苦可以，回到家就不要有人打扰，我腿一翘看电视就看电视，不要有电话啊，牧师可不可以来探访一下，不要不要，我现在已经下班了，我不喜欢有人打扰我。所以你看我也是很多罪恶，很自私。哎，康师母就是天生的那种牧会人才，他就很喜欢的。那反正就是我们家两个儿子都已经搬出去了，结婚了，所以有两个空房子，两个空的那个房间。哎，我是常常觉得这很好啊，很自由啊。最好康师母也不是出去啊，就是出去度假，我一个人那更自由了。哦，他的确就要出去一个月，后天就要出去一个月。哇，出去之前我看他已经安排好了。我的弟妹，我弟弟的太太最近开刀需要休养，他和他的看护和我弟弟，我太太就主动说住到我们家来，这一个月刚刚好。我当然说阿门呢，我当然说好啊，只是我又会在想，哎呦，好不容易啊，但他就很喜乐哎。各位，我没有说我对，也没有说我太太对，我在说我们学习舍己是最好的，我们做符合我们性情的事，这是很正常的。你点菜不必要背十字架就特别点你不喜欢吃的，没有这种，没有这种人。你也不必有一天跟你太太或先生讲，我都是听了道要背十字架舍己才娶你嫁你。感谢主，你终于把我磨练得像天使一样，恒久忍耐了，在患难中欢欢喜喜，果然被磨出来了。各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希望我们幸福快乐，包括在物质生活上，但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每个人，我们能够幸福快乐，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信靠上帝。信靠上帝很容易解释，也没有错，但我多讲几句，不要把它想错了。 就是当主加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可以求主拿去，真的，这个没有错。不要觉得我们不可以求神改变我们的配偶，甚至拿去那个我们需要长期照顾的病人。我们可以祷告，当我们祷告他的病好，或者他拿去，或者拿去我，这都有可能。有的我们教会也有啊，有的人在病床上很久了，都很辛苦，我们可以求主接他去，这不是罪恶。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生活日子过得更舒服更平顺，这都是很好很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所不喜欢的事，不管是婚姻里面的痛苦，或者婚姻外面的痛苦，婚姻里面的痛苦就是夫妻的痛苦，婚姻外面的痛苦就独身的艰难，这个大家都有。我们人的痛苦大概都是这样，结婚就想什么时候结束这婚姻就好了，没结婚什么时候结束我的独身就好了，然后总是在痛苦。哎，基督徒就刚好相反，希望是这样，结婚哦，真是快乐，继续结婚。单身，各位，尤其很多单身姐妹，你要享受单身的喜乐和自由。这些不瞒你说，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天天都在羡慕你。好，我们不是躲避问题，也不是躲避困难，我们面对现实，我们依靠上帝，处忧闷，处丰富，处贫贱，处单身，处丰富。这里说不娶不嫁，将来在天上不娶不嫁，现在不是不娶不嫁，而是我不用娶嫁来解决我人生的问题，我也不用不娶不嫁来解决人生的问题。娶嫁解决就是，哎呀，我实在太孤单了，结婚吧，这个可以，圣经也有讲，但是能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下面听了你不要吃惊，我现在婚姻太痛苦了，用结束婚姻、用离婚来解决，也不是不可以。各位牧师通常说不可以，不是不可以，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那也不是解决的问题的基本的办法。我们可以求神把病、把难处拿走，加给我们所喜悦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把我们的自我中心拿走，我们让主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主，不是婚姻，也不是吃喝。配得将来世界的，是在现在的世界就不以嫁娶为他的主，也不以单身为他的主，不以自己做一个单身的花花公子来为他的主，也不以一个我要有一个多幸福的家庭为我的主。我们不以这世界上的工作成就家庭为我们的主，也不以在这个世界上不工作没有家庭为我们的主。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主，使我们在家庭、工作、失业、待业、退休各样的状况中，我们与主同行，那就是那世界。你在今天的世界就可以享受到，今天世界就享受到，你将来能完全享受到，这叫算配得那世界。36节，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他们不能再死。我们不会再死，但是各位不会再死，和天使一样，是复活的，是神的儿子，这可又要想清楚了。不能再死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哎，一个不会死的人不一定是好事情，哎。简单讲一个故事，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女神爱上了一个凡人，她就要请她的爸爸是天皇，让她能够跟着凡人结婚，这是犯了大忌，那个神的女儿不能跟人结婚的。那她爸爸很生气，就很生气要处罚这女儿，但是她爸不露声色，她女儿说，爸爸我要跟那个男人结婚，哎，他是人呐，不可以，哎呦爸爸我要跟他结婚，哎呀，你是神仙的，他会死，哎，我太爱他，他太棒了，哎呀爸爸你是神呐，你就赋予他不死之能，拜托拜托，他上当了，他爸就希望他讲这句话，他爸说好， 哇，他好高兴。于是他跟一个凡人结婚，那个凡人不会死，他们可以永远永远在一起。可是他讲错了，他请他爸爸赋予他新郎不死的能力，果然他不死，但是他会老。于是他的新郎跟一般人一样越来越老，鸡皮鹤发，衢楼而行，越来越老，但是不会死，活100岁不死，200岁不死，痴呆不死，巴金森不死，就是不死，死神不能接近他，他永远不死。哇，那仙女最后气得离开他了。所以各位，我们不是不死哎，还要不老，对不对？但是不死不老就可以吗？还要不坏吧？如果一个大流氓不死也不老，枪也不能杀死他，他一天到晚强奸人，一天到晚杀人，一天到晚干扰人，你打不死他，你怎么办？一个不能消灭的细菌怎么办？一个不能消灭的癌症怎么办？那就是不能消灭、不能分解的塑胶物啊！不死不老，还要他很好啊，他很善良啊。各位，这些就慢慢进入到我们想不到的境界了。你再好的世界，再好的教会，再好的敬拜赞美，再好的夫妻生活，你说再过100年、1000年、10000年，你也会有点烦嘛？你跟你太太度蜜月度得真快乐，又很多钱，又玩的地方又好，你们又享受，很快乐。一般蜜月没有蜜月，都是蜜周嘛，差不多一个礼拜。如果天天这样，年年这样，每天都喝红酒，每天都你看我，我看你，每天都在最豪华的旅馆，每天好，你说换吧，好，今天在旅馆，明天在高尔夫球场，后天在迪士尼世界，好吧，这个世界给你玩遍10000年吧，你在迪士尼世界玩了300年，你在六福村玩了600年。你在富士山玩了多少年？你在什么地方吃了？1000年、10000年，永恒哎，那还是会无聊。各位，这是我们不能体会的了。那不娶不嫁复活的生命，你要能体会，其实非常简单。你在现实的世界信耶稣，在重生得救，圣灵给你的能力，圣灵给你的爱，圣灵给你的背十字架的生活里，你体会，你活在爱中，你会说，这种日子我要过到永远。爱里的生活，灵里的生活，敬拜上帝的生活，不是说我们某种形式的，我们知道主的同在好得无比。那就在吃喝嫁娶中，以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有一个不再死的生活。不再死，在圣经里的死也有正面也有负面，负面是得罪主的一个被惩罚，正面的死常常在描述安息睡了，让我们有平安。不能再死，这里当然就是没有那个负面的，我们不会再受到咒诅，不会再犯罪，跟天使一样，我们是复活的人。我们再一次说复活什么样子，圣经真的没有多讲，在两处有提一下，我们可以猜，一个是在腓立比书3章好像21节，那里讲到说我们将来有的那个复活的身体是和基督荣耀的身体类似的。那3章21节，他要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耶稣复活的身体门徒一下认不太出来，后来又认出来，所以我们以后复活这个人跟我们现在是又像又不太像。那像什么呢？在另外一处，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那里讲到说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刚刚已经说上帝造的非常好，但是比起将来复活的身体，我们现在的好像是种子，将来的好像成长了一棵树，现在的是会朽坏的，将来的是不会朽坏的，现在的是软弱的，将来是刚强的，现在会生病，将来不会生病，现在是羞辱的， 将来是荣耀的。各位姐妹，你们现在都已经那么漂亮，圣经的形容还是很羞辱啊，不好看，实在很好看，不好看是指跟将来你比啊，差太远了，所以你很想复活嘛，对不对？你说康牧师啊，那能不能现在就享受一点啊，有就想有一点点将来漂亮，完全可以。任何一个姐妹，任何一个弟兄，越多结出圣灵的果子，就越有主的荣美。你不要失望的啊、哦！我以为是我的脸多好看，身材多好，那个在今生不太会有改变。对不起啊，这是不好意思。但是你有主的性情，你有主的荣耀，你有主的荣美，人会更喜悦你，你也会更喜悦自己。神和人的喜悦都一起增长，这是在世上我们属神的人可以有的。好，当我们不能再死，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我们怎么知道将来这个美好生活？刚刚已经讲很多，是今天在地上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的。那么可是在地上的体会，37节，至于路加福音20章37节，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指明白了。38节，神原来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好，我不知道我刚刚讲复活，讲今生就有那种复活的生命，有没有讲得够清楚？如果讲得不够清楚，请大家原谅。那现在问题是，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啊。如果我讲得很清楚，很好哎，复活将来在天上很好，现在信耶稣就有复活生命，已经很好了。你在地上，在现在的世界就可以经历到将来世界的美好，很好哎。那你说怎么经历？哦，是我要被提3分钟吗？我要偶尔被提一次吗？然后或者最好多一点被提，然后去天堂走一趟，哦，使我厌烦信主生活的时候，天堂再吸引我一下，我就愿意去了。有的时候也地狱走一趟，使我去一下，想要以至于我想再犯罪，就不敢再犯罪了，是这样吗？各位不要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说，在你正常的现在的世界里面，你体会那永恒的主跟你在一起的美好，跟众弟兄姐妹在一起的美好。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这个事，因为圣经最有权威的摩西五经里面没有讲到复活，表面上是对的，没有复活这两个字。可是耶稣真是好厉害，上帝的儿子，他就引圣经摩西五经里面的话，这个直接是从出埃及记引的，但是间接也是从创世记引的。在创世记、在出埃及记里就讲到复活的道理，你们都不知道吗？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你们错了，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你们以为你们懂圣经，你们不懂。我告诉你们，引一节经文让你们知道有复活的事，让你们知道耶稣上帝是活人和死人的主。第37节，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这是出埃及记3章。各位，你怎么知道复活的主？你怎么知道上帝复活的真实？所有那些美好的真实，你怎么知道？啊，感谢主，耶稣引的经文是在最痛苦、最糟糕、最觉得没有上帝的地方，上帝在那里掌管。各位，这句话用在你的婚姻，用在你的工作，用在你的身体，用在你的教会上。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心切慕你。我们并不是在一个舒服的敬拜赞美的场地中切慕主，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在痛苦在快乐都一样找到主。出埃及记3章呢，是一个悲惨绝望的时代，以色列人好像被上帝忘记了400多年了， 以色列好像没有前途了，上帝好像忘记他的约了，以色列人在那艰难的状况中做奴隶，他们的小孩被丢在尼罗河里淹死，他们大人做奴隶，他们女生做女仆，他们觉得命很苦，他们天天呼求，没有人理他们。摩西是血性的汉子，他想要帮助以色列人，杀了一个埃及人，结果被埃及人通缉逃到旷野。有一天他80岁的时候，一个80岁的老翁，他不是走到天堂，他不是走到变相山上，他不是走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花团锦簇的那个伊甸园里，他在一个旷野，荒凉的旷野，他在不是一簇兰花，而是荆棘带着刺最坏的植物，在那里他看到了上帝，在那里上帝向他显现，荆棘焚烧，这都是你我的生活。我们的婚姻里面很多荆棘，很多刺，我们的家庭很多荆棘，很多刺，我们的个性很多荆棘，很多刺，很多痛苦，坏在的环境，自己的身体，80岁了，没有希望，没有指望，一切都没有希望。耶和华在那个时候显现，各位，我们不说今天耶和华显现，而是你必须知道耶和华现在在最艰难的地方跟他在天堂一样完全的掌权，他完全的掌权。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是创世纪的那三个人物，祖父、父亲、孙子或者儿子。我对神，我对我的儿女一代一代都会看顾。哎，那么这句话耶稣讲什么意思？我们的上帝是我祖父的神，是我父亲的神，也是我的神，也是我的孙子的神，这表示上帝永远存在嘛？啊，这我们可以同意，但是这跟复活有什么关系？耶稣在这里没有讲到复活，耶稣却说只明白了。然后下面讲的我们更不明白，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康来昌信耶稣死了，死了以后神就不管了，神管康来昌的儿子，康来昌的儿子死了，神也不管他了，死了就烂了，臭了，化成一堆了，神不管他了，神是活人的神。耶稣讲这话好像刚好就没有复活的意思嘛。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神管他，死了就不管他了，子子孙孙都是这样。耶稣讲什么？各位，再一次我提醒各位，上帝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在每一个地方都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用他的慈爱，用他的圣灵，用他的话拯救、帮助、扶持你，每一个人都是，只要你信靠。当然我特别希望你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我们自己的软弱，教会可以做我们遮盖，做我们的支持。而为什么上帝爱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时会是他复活的主？这也是一个逻辑的推理，长情的推理。如果我们在讲夫妻，很少有了，但如果我们这样讲，夫妻非常相爱，非常相爱，有一方面死了，那不是很难过吗？非常非常相爱，生活幸福，死了就很难过了。那我们人只能这样，我们只能活着的时候好好爱人呢，然后死了我们也没办法。可是如果一个上帝，一个全能创造万有的上帝，他很爱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70年80年吗？爱完就不爱了吗？不，如果他是永活的上帝，如果他照顾我们的身，我们就必须相信他也照顾我们的死，他会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他绝不会只爱我们30年40年80年。 这里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我刚刚已经讲过，圣经有讲过他是活人死人的主，他活人死人都做主，只是这里讲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指你不要等死了再信耶稣，你活着的时候就要专心仰赖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你实在与我们同在，你恩待这个教会，你恩待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求主继续的恩待，求你继续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求主让我们跟你一起到哥哥他，一起同钉十字架，一起埋葬，一起复活，一起升天，一起作王，一起在这个世上以及现在的世界将来的世界见证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发出光来，我们的光是月亮的光，我们自己没有光，我们靠着太阳的光，我们靠着你的光，我们彰显你的美好。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